第三篇往事的追叙一，按照生命记，在神有爱、公义、信实和赐福。神有心、有手、有口，也有眼睛。神的心是慈爱的，神的手是公义的，神的口是信实的。凡从神口中出来的，必要成就。神的眼，或是用来祝福，或是用来咒诅。这不仅是生命记所启示的神，他乃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神。关于人，生命记启示人是无有，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那么这位慈爱、公义、信实并赐福的神，怎么能期盼我们为他做什么呢？神没有这样的期望，他是智慧的神，他知道我们爱自己，我们的义是自以为是，而且很随便，也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我们若认为为什么对我们有利，我们就会去做，这就是我们的义。我们是自私自利的人。不仅如此，我们即使是信实的，也只是在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上信实。最后，我们不喜欢祝福别人或给别人，我们只喜欢接受。所以认为这种人能够完成神永远定旨或成就他的经纶，这样的想法就是荒谬的。生命记的要点也是使徒保罗书信的要点。保罗的著作也显明神是那慈爱、公义、信实并赐福的一位。不仅如此，保罗的著作也启示我们在自己里面是无有的。倘若生命记仅仅启示神是慈爱、公义、信实并赐福的一位，而我们却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那么我们的光景就是没有任何盼望的。然而生命记也启示基督是话，我们不能为神做什么，但我们能够接受话做我们的生命并生命的供应。这位慈爱、公义、信实并赐福的神并不想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也无法为他做什么。神的经纶，他的道路不是让我们凭自己做什么，他乃是要我们凭着基督、借着基督、经过基督，并在基督里面做一切。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和生命供应，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吃它。基督也是我们的信实，以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实质、实体。为要做我们的供应，基督乃是话。我们需要不断在话里，并借着话来接触它。你知道圣经是什么吗？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故事书或教训的书，圣经乃是基督的具体化。凡基督所是、所有、所完成、正在做、将要做以及所能做的，都具体化在圣经里。所以读圣经就是有份于基督。圣经既是神的呼出，读圣经最好的路就是将圣经吸入。我们不该认为话离我们很远，也不该叫谁要升到天上把话带下来，叫谁过海把话带来。话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心中。那是话的基督已经在成为肉体里降下来，也已经在复活里从无底坑上来。他在复活里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给我们吸入的气。这就是说，他不仅是话，也是那灵。我们接受他的话，就接受了那灵，因为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借着吸入圣经接受话时，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做我们自己里面所不能做的。请看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那就是生命记，摩西的话的重申。在腓立比书4章13节，保罗能够宣告说，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凡事就是8节里头所列的，保罗在那里说，凡事真实的、庄重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有什么德性，你有什么称赞，这些事都要思念。保罗还未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些事他都做不到，但在基督里，在那加他能力者的里面，这一切他都做得到，这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经历。现在我们已经看见生命记的要点，显明神，曝露人，成名基督。让我们现在往前来看往事的追叙。往事的追叙有三重的益处。第一，带给我们新的亮光和启示。追溯往事带给我们新的亮光和启示。我们如果要有光和启示，就需要在主的面光中追叙往事。不然我们就会有一种自省的光景，自省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落在主的面光中追叙往事，他就会按着我们已过的琐事给我们新的亮光和启示。第二，追溯往事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心和神的手。神的心是慈爱的，他的手是公义的。按照他的心，神是慈爱的，按照他的手，他是公义的。第三，追溯往事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定罪肉体，并学习拒绝己和肉体。我们已过在做某些事时，或经过某些事时，很难认识自己。但是当我们以后回过头来看时，就能够接受光，认识我们自己和肉体，使我们能够拒绝己和肉体。对于往事的追溯，有一个支配的思想，我们追溯往事时必须按照这一个支配的思想。我们追溯往事必须为以下的思想所支配，那就是神的心是慈爱的，神行政的对付是公义的。神的祝福必须要人的顺从和忠信。我们如果要够资格领受神的祝福，顺从和忠信是两个必须要履行的条件。不顺从和不忠信乃是蒙神祝福的障碍。我们如果要在私下的生活、日常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中蒙祝福，我们必须学习顺从并忠信。人的心转离神，结果带来严重的悲剧。转离神并转离他的话，就会失去一切的祝福并受到咒诅。这三个点论到神慈爱的心、公义的对付，以及人的顺从和忠信，人的心的转离神的悲剧结果，组成了追溯往事的支配思想。这个思想在整本圣经中都可以找到，在新约里特别明显。因此，每当我们回想、回顾我们自己的情形时，都该受这个思想的支配。在生命记里，往事的追溯包括从神的山到圣地路口的行程。神的山称为何烈山，是西乃山这个山脉许多山峰中的一个。何烈山就是摩西与神同在并领受神说话的地方。在我们今天的经历中，何烈山就是神说话的地方。借着神在何烈山上的说话，我们就装备了对基督和召会的意象，被建造成为祭司体系，也构成了军队。以色列人的行程开始于神的山，从何烈山开始，他们行走旅程，直到加底士巴尼亚，就是美地的入口。在何烈山，神装备训练了他的百姓，使他们对律法有认识。我们可以说，这个装备乃是神给他的一种入学指导。以色列人也装备了对帐幕和约柜的启示并意象。约柜是基督的预表，帐幕是召会的预表。今天我们如果要与神一同前行并征战，就必须装备对基督与召会的启示和意象。以色列人看见了关于帐幕和约柜的启示之后，就有份于神在地上的居所的建造。今天在教会生活，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 首先我们看见关于基督和教会的启示，然后我们就有份于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除了建造帐幕之外，还要建造侍奉神的祭司体系。只有借着祭司体系才能给神正确的侍奉。由此看见侍奉神不是普通的，它乃是特殊的。这个侍奉是由一般受过训练并接受对付在神的居所中做祭司侍奉他的人所做的。以色列人也编组成为军队，与神一同前行并征战。他们的行程是征战的行程，因为在他们的行程中，他们要一再的征战。神的子民在为他征战之前，必须建造成为他的居所，建造成为侍奉的单位，并编组成为祭司的军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三重的身份，他们是居所，是祭司，也是军队。以色列人的行程是在云柱中神的引导下，他们虽然在地上行走，却是在属天的引导下。他们不是受地上的事物引导，他们乃是受那天上的神引导，神在他们的行程中引领。以色列人开始他们从神的山到圣地入口的行程以前，就得了装备，被建造并编组成军。这指明我们如果没有被装备、被建造并组成祭司的军队，就不能与神一同前行。今天在地上有成千上百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得着正确的装备，就是说他们没有受过训练而成为军队。不仅如此，这些基督徒没有被建造成为居所和祭司体系，也没有编组成为军队为神征战，结果他们不能与神一同前行。今天我们如果要在神属天的引导下与神一同前行，我们就必须先被装备、被建造并被编组成军队。以色列百姓行走直到加底斯巴尼亚，就是被视为圣地入口的地方。从神的山到加底斯巴尼亚的距离乃是11天的行程。以色列人因着不信而得罪了神，他们因着不信几乎有40年浪费在旷野的漂流里。百姓在旷野里40年以后，他们来到约旦河以东的平原，在那里击杀了两个王，就是守卫着美地入口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击杀这两个王就结束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今天我们如果想结束我们的漂流，我们也需要击杀今天的西宏和噩。击杀这两个王也打开了进入应许之地的门。神嘱咐以色列人离开神的山，使他们能够进入他所应许他列祖的美地。他们曾经受神的训练，编组成祭司的军队，他们的行程也有确定的目标，就是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申命记一章九到十八节描绘官长的选立。官长的选立指明使以色列人保持良好的秩序不容易，百姓的数目超过200万，摩西独自一人不可能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秩序。为着神的居住与对他的侍奉，并为着与仇敌的征战，需要保持良好的秩序。神的居所、祭司的体系以及军队都需要保持良好的秩序。维持以色列人中间的秩序需要代表权柄和服从。代表权柄代表做权柄的神，百姓需要服从这个代表的权柄。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巴尼亚有一次的大的失败，这一次的失败使那个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被灭尽。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是由于不信神，不信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 他的话就是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但百姓不信神，也不信他的应许，他们的不信得罪了神。摩西在一章三十节说，又如在旷野的路上，你们曾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背着你们，如同人背着儿子一样，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神曾经背着百姓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从神的山到加底十巴尼亚，但以色列人不顾神对他们的照顾，反而不信神，也不信他的应许。所有不信的人在38年的漂流中都在旷野灭尽，这给我们看见不信神乃是非常可怕的。我们需要严肃谨慎，不要有不信的恶心。所有营中的人都灭亡，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在一章41节到45节，我们看见不信造成对神的不服。我们不服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信他。不信乃是我们不服从神的原因。新约的执事乃是信的执事，新约的话乃是信的话，因此我们是凭着信开始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没有信就无法过基督徒生活，更无法过教会生活。不信破坏我们，并导致悲剧。就着相信神这一面来说，我们该忘记以往；但就着认识神和自己这一面来说，我们该记得我们的以往。正确的追溯往事会帮助我们不再信靠自己，而绝对的信靠神。借着追溯往事，我们可以学到不信靠自己的功课。我们的琐事不过就是不信的己，我们的所有不过就是完全的肉体。因此我们必须学习拒绝己和肉体，将我们的信完全放在神身上。他是信实的一位，他的话绝不会落空。